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我要讲的是第一位华人的宣教师梁发。因为上个礼拜我被邀请到远东去领聚会，又去开会，会议完了就有机会到广东高明市西凉村，就是梁发出生的地方，梁发的故居，去参观，去了解这第一位华人宣教师的事迹。广东的地方政府现在非常看重文化的建设，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广州这一带是经济建设非常有果效的地方，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就想到也需要文化的发展，所以他们就把2000年以来对于广州广东文化方面有贡献的109个人把他挑选出来，然后在他们的家乡要扩大宣传，要建立纪念馆。109个里面包括梁发在内，梁发是紧跟着林则徐排在相当前面的名次，是被现在广东地方政府非常重视的文化人物。那为什么？因为梁发是马礼逊的好同工，马礼逊是基督教根正教第一位派到中国的宣教士，从马礼逊以后米连，接下来好多西方宣教士他们大力推展教育工作，借教育工作传福音，大力推展医疗工作，借着建医院传福音，他们大力的救济贫困慈善工作来传福音，他们主持社会的公益，像严禁鸦片事工，他们大力借着宣教机构向英国政府，向英国商人提出鸦片的害处，要禁除鸦片等等，那么变成对于当时的社会，对于当时的人民有很大的贡献，以至于在109个文化人物的里面，他们就把梁发放进去了。那我今天要简单把这一位宣教士以及福音进到中国，在中国的宣教事工跟各位做一点分享。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啊，小智长老带我们所念的是很多人喜欢的经文，也是梁发非常喜欢的经文，他在世的时候常常讲论这一段经文，常常用这一段经文来呼召，来帮助基督徒，因为他是根正教第二位信耶稣的人。第一位是蔡高弟兄，他比梁发早2年信主，但是很可惜蔡高身体不太好，他只信主之后第4年就生病过世了。 那么只剩梁发一个人，梁发是当时仅存的华人基督徒，他常常浩叹，没有人奉差遣传道，没有人听到主的福音，没有人信靠主。他知道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是从传道者来的，传道者是从奉差遣来的。如果人听了道才能够信，信了道才会求告主的名，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所以他常常在那边叹息，奉差遣的在哪里呢？传道的在哪里呢？没有人传基督的话，人怎么听到主的话呢？没有人听到主的福音，人怎么会信仰耶稣呢？那怎么会求告主的名呢？怎么能得救呢？所以他就常常讲这一句话，以后上帝就感动他，他就蒙神的呼召，奉主的差遣，成为第一位华人的宣教师、牧师，冒着生命的危险到处传道。为什么说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自从康熙末年，为了祭祖的礼仪问题，当时中国人祭祖都要跪拜，天主教已经在我们国内那个时候，但是拒绝反对跪拜。康熙皇帝本来对天主教是非常有好感的，但是为了祭祖叩拜礼仪，康熙皇帝大大发怒，以后就下令禁教。所以从公元1720年开始，天主教也好，基督教也好，禁止在国内传教。若有人秘密传教，带头者斩，信从者充军，这是当时所颁布的命令。所以当马礼逊来到中国，只能够留在广州十三行那一边做生意，他没有办法进到中国内陆，他的家人通通要住在澳门。当时在禁教情况之下，马礼逊找梁发来刻印圣经，他是冒很大的危险。以后梁发蒙神的引导做传道，继续有很大的危险。那今天我要简单提出这一些早期宣教的历史，愿我们明白神继续不断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不断在工作，也愿今天继续在我们心中工作，让他的旨意得以成全。根据有历史可靠资料，是公元635年唐太宗的时候，基督教正式来到中国。那个时候是从波斯、从叙利亚来的一批传教士，以后我们叫做景教。公元635年唐太宗欢迎各地来的不同宗教，景教就被礼遇，所以当时景教的传播相当的广。我们从景教碑里面描写的话，你就知道，他说法流十道，四满百城，基督教的道理到处流传，基督教的礼堂、礼拜堂满了百城以上。这是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这个碑还在西安的碑林里面啊，这个碑相当的大，有三公尺长，一公尺宽，里面描写基督教传到中国的各种情形啊。景教有200年在中国传播，可惜只在上层阶级，依靠朝廷力量，没有深入民间。 200年没有办法生根，到了200年之后，公元845年，唐武宗独尊道教，要把其他宗教消灭，特别是佛教。那么因为当时景教跟佛教有相当多类似的做法，用的名词也有相当多的接近，所以佛教、基督教、景教通通被消灭、被除灭。因为朝廷改变作风，基督教的传播就停止了。基督教在那个时候没有达到民间，没有跟一般百姓产生关联，只有靠着朝廷的势力在推展，这是失败的原因。所以到了公元845年以后，基督教就衰微了，就没有了。不过现在3年前有一次我有机会到徐州，江苏的徐州，徐州有石像艺术博物馆，如果各位有机会去不要错过啊！汉朝的石像艺术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画像，那么根据3年前一些研究，这一些石像很多类似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如果徐州东汉石像艺术馆里面的画像真的就是基督教的文物，那么福音传到中国就不是唐朝，就是东汉时期。因为这一些石像大约在公元85年，根据考证，徐州是东汉时期贸易中心之一，这一些石像是把中东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融合在石像的里面，里面有很多基督教信仰方面，比方神创造万有，那个创造的图像里面有空中的飞鸟、海中的鱼、地上的走兽，明白神创造的奥秘。这一些图像说明了早在大约公元85年很可能福音到了中国，只是没有流传下来，断断续续就没有能够生根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神爱世人，一定爱我们中国人，这么多的中国人，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考证当时是谁把福音传到中国，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多玛大概到了印度，没有办法翻过喜马拉雅山，所以到不了中国。福音如果到中国，最可能还是从丝绸之路进来，还是在汉朝，因为我们汉朝有瞻迁有班超到西域去，很可能走这个路线进来，但是进来之后没有继续生根，没有继续传扬，就衰微了。以后到了唐朝，景教，景教也衰微了。不过景教以后就移到了西域，进到吐鲁番，进到内蒙古。我们知道元朝的皇帝里面忽必烈，忽必烈的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忽必烈的妈妈，如果各位有机会去研究，影响什么？影响在历史上元朝耶律可温教的流传。各位如果读过一点中国历史，你就知道在元朝耶律可温，那么什么是耶律可温？耶律可温就是景教留下来，以后罗马的天主教教廷听说居然景教基督教在中国有存在，所以就派了一个教士叫做约翰。这个约翰他地名是Mantovani， 我们中文翻成孟高维诺的约翰，就来到了中国。 以后天主教跟景教就继续在中国传，但是大家把它合称为耶里可温，耶里可温是蒙古话上帝的意思，传讲上帝的宗教，传讲敬拜真神的宗教，传讲不要拜偶像，远离罪恶，敬畏神，能够蒙福，得到神赐的恩典。所以耶里可温一面讲上帝，一面讲上帝赐恩给那一些人，这些人是有福的人。那么景教天主教可惜又是依赖教廷的力量，对不起，依赖朝廷的力量，所以大半在上层阶级流传。等到元朝一灭亡，景教天主教通通跟着停止了，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明显。可惜福音进来了，进来之后没有更好的宣扬，没有更多的人才，没有深入到百姓民间，就消散，就没有了。那么再过来就到了明朝，但是明朝是一个关闭的时代，明朝政府采取闭关自守，一个关闭政策，差不多200多年都不让外人进来。这个洋人叫做蛮夷之人，他们讲的道是蛮夷之道，是妖言惑众，所以禁止所有的外国人进来。那么一直到利玛窦，这是耶稣会的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当然先从澳门到广州，因为葡萄牙当海权势力长大以后，葡萄牙人就来到中国做贸易，以后在第16世纪中期就租借了澳门，所以澳门成为西方国家来到中国的一个立脚石。利玛窦这一位耶稣会的教士到了澳门，到了广州，他是很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位天文学家，他是一位懂得历法，懂得天文，懂得气象。以后利玛窦用他美好的学问帮助很多中国人，渐渐的居然就一直受礼遇，受优待。这位天主教的教士以后就到了北京，以后被朝廷所重用，所以利玛窦就变成当时的钦天监，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气象局的局长，来了解整个气象的问题，天象的问题。那么从利玛窦开了门之后，继续带了一些天主教的了不起的天文学家，也是修士，比方说汤若望，像南怀仁，继续来到中国。他们就继续在明朝晚年的朝廷里面做钦天监的工作，就是来预测气象，来修改历法，来说明地震预测等等的事情。汤若望是了不起的宣教士，了不起的修士，他非常受到康熙皇帝的敬重，所以康熙皇帝跟他学习很多西洋的科技，学习很多天文地理各样的学问。那么我们很多人念过康熙皇帝写的诗，里面有一首就是颂赞耶稣的福音，颂赞耶稣宝血赎罪，耶稣羔羊流血，这是很有名的。所以康熙早年对于天主教是非常喜爱的，非常接近的。那么很可惜，后来因为祭祖，因为叩拜礼仪，就跟天主教闹翻了。闹翻之后，他的晚年1720年就下命令禁止 所有天主教的传播，把天主教教徒就赶回各国去了。不过康熙是手下留情，他没有严格执行，很多像带头者斩或者说信从者充军这样严格的教训，他很宽怀。不过到了雍正，到了乾隆，就严格执行了，就越来越严格。而马礼逊来中国以后，兴起米莲，兴起伯驾医生、和信医生这一些了不起的宣教士，以后他们带领南发成为中国第一位宣教士，这都是在乾隆年间，都是在禁教比较严厉的时候。等到康熙、雍正、乾隆，基督教又被渐渐的平息下去，又萎缩下去了。所以早期中国历史上面几次的宣教都是跟朝廷密切连结，缺少深入民间的侍奉，缺少那一些百姓中间能够兴起来关联的侍奉，这是可惜的。但是感谢神，到了清朝以后，到了根正教宣教士来华，慢慢就注重深入民间的事工，也兴起中国的真正自己的传道人。那么这样子以后，福音就能够在民间，在一般人中间被接受。我们晓得啊，根正教来传福音是19世纪第一位，就是1807年马礼逊在英国伦敦会差派之下来到了中国。两年之后2007年是纪念马礼逊来中国的200年，有很多很多的庆祝活动。那么现在是198年，马礼逊来中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一个时候英国跟中国之间是靠东印度公司做生意来联络的。这个东印度公司不要宣教士来，讨厌宣教士来。为什么？因为如果来了，有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清朝的政府是禁教的策略，把宣教士带到中国来，会让清朝的政府就不喜欢东印度公司，所以不要带宣教士。第二个问题，这一些做生意的人有的时候做不当的生意，不好的生意，比方说贩卖鸦片，那么宣教士来了，他们知道一定不赞成他们这样做，所以他们讨厌宣教师。马礼逊从英国没有办法上东印度公司的轮船到中国来，所以他只好从英国跑到纽约，到我们这边，从纽约坐美国的船到广州，到澳门，绕这样远的路到了我们中国，为的是要传福音。他来的时候年纪只有25岁，满心热血，福音要传给中国，那一些英国的水手们就讥笑他，说马礼逊啊，你一个25岁的年轻人，你以为你能够改变这又古老又伟大的中国吗？这一句话，马礼逊的回答是千古名言。他说，我不能，我绝对不能，但是打发我去的上帝他一定能，要是靠我绝对不能，上帝他能做我不能的事情。这一句话现在早都应验在我们中间，我们坐在这里就是上帝能实现了上帝奇妙的拯救。到今天我们一般说在中国大陆接近7000万的基督徒， 那就是上帝能的见证。今天在海外也有好几百万的基督徒，上帝能的见证。当马礼逊来的时候真是不能，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关闭的中国，那个时候的百姓是拜偶像的百姓，是历代以来祖宗崇拜，历代以来偶像崇拜，在许多罪恶残累之下的百姓，要想向这样的百姓传福音，没有上帝的能力，没有上帝的恩典，真的是不能。当他来到了广州，那个时候马礼逊没有办法留在广州，所以他不得已只好加入东印度公司做职员，做什么呢？做翻译员。他努力学中文，努力要把圣经翻成中文，但是不能留在广州，他只好努力的就委屈自己的加入东印度公司来做他们的翻译员，做他们的职员。他一有空就继续翻译圣经，一有空就继续翻译圣经。到了1810年，三年之后，马礼逊就把《使徒行传》翻译好了，《使徒行传》，然后就要找人印刷。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印刷业是很古老的，要一个一个字刻在木头上，刻好了之后来这样来印的。那么当时人家就介绍一个很会雕刻字的梁发先生给他认识，他就把《使徒行传》交给梁发，梁发就雕刻《使徒行传》在木板上面，然后就印出来，很快就完成《使徒行传》的印刷，让马礼逊非常的吃惊。这个雕刻的字也写得很好，又快又准确，所以就跟马礼逊跟梁发就做了好朋友，以后就变成长期的同工。但是梁发是冒很大的危险，如果被清朝知道了，这叫做暗通外人，然后就是要用他们的文字妖言惑众。接下来严重的为首者斩，信从者充军。不过当然当时执行的单位常常就利用这样严峻的条例来勒索，来要钱，你多给一点钱就免斩，多给一点钱免充军免斩，然后打几十大板，关一点监牢就算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没有人愿意跟他们来往，没有人愿意跟外国宣教士去印他们的书，去冒这个险。那个时候不知道梁发为什么愿意，他就帮助马礼逊，以后两个人就很要好。但是工作很困难，所以那个时候米连第二位宣道士来到中国，这个米连一来，马礼逊就派米连到马六甲，到现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因为那边是自由的，那边中国人也有几千人，所以米连就带着梁发到马六甲，就开始在那一边雕刻圣经，翻圣经。那么到了马六甲，梁发就帮助米连出版中文的月报，这个报纸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就是米连主编的，就是梁发协助的来出版的。所以凡是在我们中间有研读新闻系的，研读报业的，你们应该知道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就是米连主编梁发协助完成的报纸。他们在马六甲就写很多的福音单章，就写很多的福音小册子，然后就在那边开始办英华书院。 在马六甲办英华书院的最基本目的是要培训传道人才，然后借着这样的学校也让一般的人有机会受教育。这就好像牛津大学原来是为了训练传道人才，以后变成有名的牛津大学。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